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害怕到坦然，从不懂法律到正用法律救众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普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7日。27年的修炼路，跌跌撞撞，都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中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享受着大法恩泽我的一切，沐浴在佛光普照、礼义圆明的强大的能量场中，使我在最后的修炼路上奋起直追。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出自师父的转法轮。下面把我这一年来的修炼的经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切磋，与同修共勉。第一部分，怕心无可奈何。2022年7月的一天，我和同修大姐赶集回家，进门看到的是国宝的一男一女在装大法书籍。我吃惊地问，这是怎么回事？那个男的立即把我俩的包夺过去，随后他说，跟我们走一趟。我说，你得跟我说明白是怎么回事。他说，某某举报了你。他说的某某是一位同修。我当时虽然没有埋怨同修，但无意中默认了，配合地跟着他们去了国宝大队。在那里经过了12个小时的一系列的非法审讯，验血、验指纹、录声音等，虽然也讲真相，但还是无可奈何地配合。为什么？其实就是怕，怕被迫害，怕被关押，听信了他的谎言，做个笔录就没事了。但并非如此，三个月后我被检察院传唤询问。2022年10月的一天，儿子陪我去了检察院，我那天心情非常低落，心脏还有些隐隐作痛，精神沮丧到了极点。公诉人问什么，我就机械地回答什么，半点思考也没有。回家后儿子说，你今天不觉得丢人吗？一句话像当头一棒，一下子敲醒了我，这不是师父利用常人的嘴来点化我吗？第二部分，向内找，写劝善信。我开始了反思，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还是害怕，到底怕什么？归根结底就是怕死。又问自己，你是个修炼人吗？你还想修吗？到底怎么修？这时我就开始给公诉人写信，首先说明了我那天的状态不好，对他也表现得不尊重，然后讲述了大法的美好，讲述了我修炼后身体发生的脱胎换骨的变化，世界观的改变，并奉劝他明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要求撤案，不要对我进行起诉，要对家人负责，还讲了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道理，为自己及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2022年11月的一天，法院打来电话让我去一趟，儿子带我去了，他们宣读了起诉书，然后等待开庭。我傻了，怎么会这样呢？我到底哪里有漏？为什么就是力抓着我不放？我要崩溃了，觉得修不上去了，我问自己，就这么完了吗？一天吃早饭时，师父的法打了过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这个人不愿意跟人斗，我也犯不上跟他斗，他弄来不好的东西我就清理，清理完了我就传我的法。 我马上警觉了，师父点化我了，从此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就加强发正念，加大发正念的次数，静心多学法，做好讲真相救人的事，三件事同步进行，并且我就着重给公检法人员、参与迫害我的人用实名邮寄劝善信。2023年2月收到传票，说2月的某一天开庭，并给指定了法律援助律师。我和律师见了面，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并要求他做无罪辩护，他答应了。谈话中他要我法庭上少说话或者不说话，说多了对你不利，你只回答是或不是就行。我回来后又给审判长打电话，想见他一面，当面给他讲真相，可他说没时间，每天都有开庭。电话里讲了几句，他说就看你对法轮功的态度，听得出来他的态度很强硬，我又害怕了。一想到开庭，我的心里就忐忑不安，我该怎么办？不说话我去干什么？对大法的态度如何？我能妥协吗？我又不懂法律，如何辩护？一想到运用法律写辩护词就头痛，也想破釜沉舟勇往直前，可是就是没有正念，又想到黑窝也不是我去的地方，我的使命还没完成，那我就选择流离失所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就这样我走了，谁也不知道我去哪里了。经过一个多月的静心学法并反复思考，我问自己，这是师父要的吗？我这不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吗？大法弟子的使命是救度众生，做好三件事，我这样能完成使命吗？长期下去还会给同修带来麻烦，也给家人带来伤害和损失。于是我就决定回家正念面对。刚到家的下午，国保人员就来了，强行带我去看守所，折腾了一天，最后看守所拒收。晚上了，法院不甘心，国保人员又带我去了派出所。下车后，那个国保人员大喊：我三退保平安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被震惊了，经他们商议，就对我实行了强制监视居住。从此派出所的两辆车就停在我家楼下，有十多个人24小时轮值，九天后他们撤走了。第三部分，慈悲讲真相。在监视居住期间，接到了法院开庭的时间，我用了三天的时间，按照运用法律反迫害相关交流文章，亲手写辩护词和陈述，一遍一遍的修改。就这样，我堂堂正正地走上了法庭，把该说的都说了。最后我唱《得度》这首歌来结束庭审，可惜只唱了一句就被审判长制止了。2023年3月21日，一纸判决书下来了，我没为之所动，我对审判长说，不管你对我如何，我还是为你的未来着想，请你看看创世主为众生发表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对您会有好处的。他接过去看了看，就递给我说，你还传播这些东西，我要给你加刑。回家后我又给他写了劝善信，并着手写上诉状。这时我想起了公益论坛，让家人到同修那里借来电脑，我就上公益论坛并申请了账号，从而得到了公益论坛同修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就按刑事上诉状的模板，很快就写好了上诉状，在期限内就向中级法院递交了上诉状。在这期间，我又用三天的时间把师父的《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经文熟练地背了下来。到了4月17日，师父的《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发表后，我也背了下来。从此以后，我每天都要背一遍，越背怕的物质去得越多，我觉得正念强了。并且我还背道法和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一段法。师父说，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 像金刚一样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邪恶看着都害怕。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每天晚上我还坚持背转法轮，现在已背到第五遍。生死对我来说什么也不是，都是无所谓的。通过大量的学法背法向内找，我的心渐渐的平静了，怕心少之又少了。派出所撤走后，我就开始给我们市四个区的公检法及派出所写真相信。我就想，我得出去邮寄真相信救人。我就求师父，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开辟这个救人的环境。我如果这点都做不到，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泪流满面，骑上三轮车就出发了，根本就不想什么监视不监视的，一心去救人，救这些被谎言毒害的可怜的人。历经两个多月，我邮寄了100多封真相信，里边都放入师父的两篇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最后都写上，这是法轮功创始人为世界众生讲的法，你们也是其中一员，你们有权知道，我也有责任告诉你，千万要珍惜，希望你能静下来多看几遍，会对你有帮助，它能拨开迷雾，指明方向，给你带来光明和希望。机缘已过，方知失去的是什么。但愿我们有缘相见时，你对我无怨，我对你无悔。第四部分，由被动转为主动，坦然面对。一天，国宝的两个人闯入我家，又是录像，又是恐吓，说我们领导收到你的信很生气，已经把信交给中院了，要求给你加刑。我说谁说了也不算，我师父说了算，你敢以身试法吗？那就是你们的末日。他说你疯了，不想过了。我说是你们不让我过，我很清醒地救你们，你们不知感恩，反而恩将仇报，你们不荒唐吗？他说以后我不干这个工作了。我立刻双手合十，感谢上苍让你改邪归正。大家都笑了。借此我又给二审主审法官写了信，请你们不要被公安人员所操纵，他们是想借你们的手来陷害无辜，你们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毁了自己的前程。我随即又写了解除监视居住、撤案申请书、二审公开开庭审理申请书和笔录无效申请书。被谎言毒害的中院还是做出了维持原判的终身裁定。国宝的两个人和一审法院的两个人又来找我，我出去买菜回来，他们就在我家楼下等着。一人把二审裁定书给我，让我签字。我接过来扔在地上，我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谁也抹杀不了的。他把裁判书扔在三轮车上就走了。国宝人员又强行把我带到看守所，说是执行，看守所拒收，他们不得不把我送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国宝人员说，这是什么事呀，又忙活了一天，累得够呛，受累不讨好，我可不干了。我说是呀，这是个缺德的差事，为了你和家人的平安，可别干这缺德事了。随之他就恶狠狠地说，你不要拿我的家人来威胁我，我把你的腿打断，把你儿子弄死。这突如其来的威胁，我不为之所动，我知道他被操控了。我心里一边发着正念，一边对他说，你别生气，你开着车要注意安全。他立刻说，这一夜翻过去了。 紧接着我就大量的邮寄申诉状、控告书、真相信，从市到省再到中央各大部门，给中院审判长、刑庭庭长、中院院长连续写了三封信。我为什么要申诉控告？至今为止，中国没有任何一部现行法律认定法轮功违法，全国各地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的案例和最高法院院长的讲话，贯彻疑罪从无原则和保障律师阅卷权利，同时又接到了一审法院发过来的执行通知书，责令你立即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就是催缴罚金10000元。同时社保局停发了我的退休工资和上调的工资数额。现在我坦然不动，就用常人中的法律来揭露他们的违法行为，使他们明白自己是在执法犯法，最后能得救。我就立即给一审法院写了执行异议申请书，并给审判长和院长邮寄了全国各地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的案例和最高法院院长的讲话，同时又给社保局写了依法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的申请和真相信，这些都是在公益论坛同修的帮助下进行的。感悟这半年的反迫害的历程，感悟自己能从害怕到堂堂正正，从不懂法律能正用法律揭露迫害，反迫害救度公检法人员，感悟自己终于能走师父安排的路，能做师父所要的。特别是学了师父的新经文《欧洲法会》，更能体会到我走的路是对的，这才感觉到自己是个修炼的人，才能撑得起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父在经文《欧洲法会》中说，当今的世人多是下世等法的高层生命，等待创世主再造新天体时得救度。作为大法弟子肩负的就是救度这世人的使命。感恩师尊一路保护，感恩师尊一次一次的为弟子化险为夷，感恩师尊的一个个的点化，感恩大法给我智慧、勇气、正念，感谢同修们的大力支持和正念加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由上网的经历所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竹灵，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8号。上周六相约在 A 同修家学法，同时周六也是大法弟子上网下载文件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学着法，同时那边同修的电脑也在连着动态网，等我们学完法，电脑还是没有连上网，前后加起来都3个多小时了，网都没能连上，我很困惑，这不应该呀。晚上回家后，我想，同修没能下载，我来帮着下载吧。于是，拿出上班用的笔记本电脑，重新做了系统，开始上网，期间也发了正念，清除干扰，可半个小时后，网也没连上，我重启了电脑，试了下常人网站，可以连上，说明网没有问题，再重新链接动态网，我想也别闲着，练第一套功法吧，这样我练两三遍就过来瞅一瞅，练两三遍就过来看一看，这样又过了半个多小时，网还是没有连上，我停下来站在那静静地看着电脑，我在心里问自己，上网下载的资料对同修有帮助吗？ 我在心里回答自己，肯定有。这时我在心里升起一念，打开吧，这是大法弟子提高需要的。内心坚定平和，奇迹出现了。下一秒动态网瞬间被打开，我都懵了，怎么这么快，连忙上去下载好文件。晚上躺在床上，想到了很多，想到了一年多来经常听到同修们都在谈最近网络封锁严重，上网困难，要很长时间才能连上网。有时去同修家也亲眼见到练网困难，虽然大家也在发正念清除干扰与阻碍，但上网困难还是经常出现。有些同修甚至无可奈何，好像我们大法弟子不管上网的和不上网的，很多都在思想中形成了一个观念，就是网络封锁严重，上网很困难。我想想，我自己不也有这个观念吗？怎么形成的？不也是看到、听到形成的吗？这个观念不也是阻碍我不能上网的原因吗？我突然惊醒，大法弟子这么庞大的群体，有这么多人无意中形成网络封锁严重，上网很困难的观念，这是多么巨大的物质。邪恶很狡猾，只是抛出个引子，而我们大法弟子却形成了这巨大的物质，横亘在那，阻碍着大法弟子，也阻碍着世人。而这物质又是大法弟子无意间形成的，必须大法弟子去除呀。而要去除，首先得把这个观念去除呀。第二天，我又去同修家，此时同修已下载好周刊，我们交流了一下，同修也有同样体会。我动了一念，想把自己的体会写出来传上网，同时也要暴露邪恶。晚上回家，我就想着开始写体会，这时脑中一个念头闪出，昨晚一念就能秒上动态网，得想明白原因所在，要不等想明白再写。我瞬间明白，这一念就是干扰和阻碍。我就打开大法弟子网站看起来，我看到同修写的文章认识得很深很好。这时一个羞愧的心又冒出来，同修的认识和体会这么好，我这点体会和认识真是没法看，要不还是不写了。我明白这一念的来源不是我，还是干扰和阻碍。接着我又拿出再次成为神这部电影看了起来，这是第四次看了。看后我更坚定了一念，既然动了一念想写，那就把它写出来传上网，可能这也是我的使命。第二天也就是周一早上，做完事我就坐在电脑前写体会。在写的过程中，我也再次确认了当时动那一念的状态，只要我们做的事正，只要我们动的念正，只要我们的心态坚定平和就足矣，自然就有师父和法来为我们做主，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因为我们是法弟子，这时真的就会有奇迹神迹展现。我也不必太纠结，凡事都要搞个清楚明白，该明白时法会指给我的。在写作和修改文章的过程中，我也忽然明白，能迅速联网这是正确状态，而不能迅速联网这是不正确状态。我们是大法弟子，是法弟子，是能纠正这种不正确状态的，而我们也身带师父给下的法轮，都是能纠正不正确状态的。那为什么法轮没给我们纠正呢？这时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心一定要正这一节中讲的一段法，但是有一种情况我的法身不能给清理。我有一个学员有一天看到我的法身来了，给他乐得够呛，老师法身来了，请老师到屋里来。我的法身说，你这屋里太乱了，东西太多了，他就走了。一般说来，另外空间的灵体太多，我的法身会给清理的，但他满屋子都是乱七八糟的气功书，他明白了，收拾收拾，烧的烧，卖的卖，然后我的法身又来了。那么我们什么东西多了阻碍着我们，阻碍着法轮纠正这种不正确状态呢？ 只能是我们形成的观念，潜藏的人心，所以我们要认清它，去掉它。我们修好的一面，师父的法轮都会纠正这种不正确状态。我也突然明白，我那不是奇迹神迹，只是让它在那一瞬间恢复了正确状态而已。这是我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到显示心，在法上提高》，作者四川大法弟子秋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31日。我今年67岁，200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15年的修炼过程中，我最强盛的执着就是各种显示心。自以为是的心。今天我就把发现显示心的过程写出来。我讲真相都是与同修搭伴的，时间久了，彼此都熟悉了解了，说话时那个不易察觉的显示心就起来了。比如有意无意地对同修说自己的母亲是某个著名中学毕业的，自己的父亲曾是著名将军手下的文书什么的，某河就是我父亲负责施工的。别人一旦问及我的儿子现在干什么，我就很自豪地告诉对方，自己的儿子是研究生毕业，是搞工程的，获得的是工程师待遇。甚至于儿子去专卖店给我买的衣服鞋子，我都要在同修面前炫耀一番，自己不说出来，别人就不知道嘛。有一次，儿子对我说，妈，有些人家的孩子是来讨债的，有些是来报恩的。妈妈，我是来报恩的。当时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就把这些高兴事滔滔不绝地讲给同修听，显示自己有一个能干、有本事的孝顺儿子。有时候自己做点正实法的事，虽然没有在人前卖弄，但心里总感到沾沾自喜的。自己天天都出去讲真相救人，觉得自己比别人做得好，修得好。对于那些不出来或不经常出来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觉得他们只学法练功，不兑现誓约，就在心里看不上别人，说话的语气也不善。有一次，我对一个不讲真相的老年同修说，你要兑现自己的誓约，否则到最后会形神全灭的。没想到那个老年同修听了，没有接受我的意见，而是说，出去怎么讲，我不敢去讲。为什么要这么修啊？我修到哪里算哪里，我还是救了很多人的。我就对这位同修讲，我讲真相时，你帮我发正念吧。没想到我讲完真相回头一看，同修离我远远的，还把头转向另一边。我心里马上就不高兴了，到他面前很不客气地指责他说，叫你发正念，你跑那么远干啥？后来我悟到，由于自己语气不善，与同修不在法上交流，同修本来法理就不清，又怎么能认识到自己的执着呢？尽管自己觉得是为同修负责，是在帮助别人，为什么他就一点不接受呢？通过学法交流，才知道自己错了，不但没起到帮助的作用，而且还把同修往外推了一把， 这不是在毁人吗？还是没有修出慈悲心啊？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一文中讲，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后来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有许多学员，因为在常人中修炼，有许多心放不下，有许多心已经形成自然了，他自己觉察不到。这种显示心理处处都能体现出来，在做好事上也能体现出来显示心理。我明白了，自己还有这么多的显示心。在以后的修炼中，我一定要好好学法，用法对照自己，查找自己的不足，在法上实修，去掉显示心，尽快提高上来。谢谢师父对弟子的慈悲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3年新加坡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磨难中用正理看问题，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9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长期以来的月经痛、左颈椎不舒服、难治愈的咳嗽等问题一下子都不见了。大法在祛病健身中展现的神迹让我惊叹不已，因为当时作为中医师的我深知自己的病是很难彻底根治的。那几年的个人修炼中，我感受到无病一身轻的自在。在修炼过程中，只要病业的状态出现，我会把它当成旧势力利用病业的假象干扰我做正法的项目，不去管它，我仍然到街头景点讲真相，促三退。就这样一两天病痛就消失了。比如有一次我出现左边肩周炎的病业假象，这种病往往在人50岁左右出现，也叫50肩。一旦得这种病很难治愈，也很痛苦。肩与手臂的关节相连，手不能向后屈，穿衣服都困难，有时候触及到神经点时，整条手臂就像被电电到，手臂不能动。但我每当一回事，拉着拖车到街头摆展板讲真相，很快就好了。有时候师父的法理也会在脑中浮现，让我心里明白怎么回事，从而过好关。一次左膝盖疼痛，弯曲不便，但工作时女主人却要我蹲着抹地板，还要来回抹两次。我心里有怨言，但师父的法理马上就在脑中浮现，告诉我要还业。我马上不说一句话，蹲下来忍着疼痛把整间屋子给抹干净。神奇般的，第二天我的膝盖伸屈自如。二十几年来，在病业假象的过关中，我都能很快顺利地走过来，不影响修炼正实大法。我每天在新加坡牛车水唐人街或景点向中国人讲真相，促三退。中共病毒爆发三年，本地封城，那时路上难得看到中国人。去年某月中旬，我回到牛车水讲真相，促三退。可不久，我的右足跟痛起来了，
而这个足跟痛也真奇怪。早上出门讲真相不痛，回来搭地铁休息后，一踏地脚就痛，一瘸一拐的不出地铁闸门，走走后又不痛了，反复如此。先是同修说，年龄大了，骨头钙质流失了，营养不良，要多喝牛奶。我各方面都注意了，足跟痛还是依旧，甚至有时腰都不舒服，双脚板也麻痹，有时还感觉到全身发麻。我开始心慌，不知怎么办。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身体不舒服，心也不舒服。我心里真的不舒服了，什么想法都上来了，连各种人心怨言都出来了。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好呢？像中国人讲真相不如意时，心里念叨，你这中国人不识好歹，我脚痛，你不三退保平安，还叫我走开。要是我得了什么病，躺在床上，影响一大片，这怎么办？我家人知道怎么办？我越想越担心。有时还会想起同修说的，谁谁的脚如何如何，没气力，不能出去讲真相了。有的因为病业躺在床上了，让人伺候了，有的去看医生了，做了手术了，有的因病业离世了。走在路上，看到前面的行人走路也是一拐一拐，我心里觉得很慌，很害怕。但还好，由于自己在修炼中长期学法，有时还背法，打下了对法坚信的基础，所以自己主意识还是很强的。每当磨难来时，知道自己还是要坚持，不能趴在那儿起不来。我向内找自己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再提高升华的，担心、埋怨心、耿耿于怀、怀疑心、欢喜心、显示心等等，这些不好的执着心在这个过程中反复的出现，我就一点一点的去掉。去年三月份中共结束清零，新加坡的中国游客开始增多，我又回到鱼尾狮景点讲真相。每天早上我准备好资料，8点钟一到，不论足跟痛与不痛，出门去景点讲真相。只要到达景点，足跟就不痛了，我能自由地穿梭在游客中，找到中国人，直接讲真相，促三退。可回家途中，走在路上总是不舒服，有时还一瘸一拐的。于是我会放慢脚步，要求自己正常走路，不把走路不便形成习惯，也不影响人对我的印象。有时我会在心中求师父帮助。在景点上，有个专门给中国游客拍照的摄影师，那天他突然笑着对我说，晚上中国游客多起来了，没有中国人千万别坐，有中国人才坐。我心里想，难道师父借他的嘴在告诉我，讲真相要找中国人，要重视下午的人，也许我傍晚也得来看一看。当天傍晚，我再次来到了景点，我看到了不少中国游客，我知道我不能落下他们。于是我决心早上及傍晚都到景点，面向中国人直接讲真相，促三退。我不再理会足跟痛不痛，也不再去感受疼痛的如何如何。几天后，我发现我打坐时，后背整条脊椎挺直了，前面腹部也不会往前沉。我体悟到，修炼人坐要端正，为人也要更正直。我也要把自己喜欢翘二郎腿的习惯改掉。我感到有时走路时会觉得自己高大无比。在这篇体会写到结尾时，我突然发现在自己的潜意识中有一个固有的认识，自己都60岁了，年龄大了，生老病死，这都是宇宙的规律。 我马上意识到，大法弟子是由师父管的，不受低层生命管。这个思维观念会被旧势力邪恶的生命钻空子，会给自己带来生命危险。我马上否定它，并发正念清除干扰。在过关中，我学会了在磨难中用正理看问题，学会了感恩。感恩磨难的出现让我成长升华，我感受到心里的平静和喜悦，做事从感性到理性，使自己更加成熟，放下怨气，心中没有敌人，也更能体谅在磨难中的同修过关的不易。我的心胸宽大了，心境平和多了。而在这过程中，我明白在景点向中国人讲真相促三退是我的誓约，不论景点人多与少，我要坚守继续兑现我的誓约。在这一年中，我为超过2000多位中国游客办了三退。那天凌晨发完正念，看到师父的新经文远离险恶，心里更加明白自己所过的毕业关及旧势力的干扰是自己生生世世所造的业力，促成今生修炼的难。我坚持20多年在牛车水或景点讲真相促三退，经历过许许多多的坎坷，甚至有过6次的牢狱之灾。在坎坷中，在磨难中，弟子感恩师父的加持与保护，感恩师父无数次的慈悲点化，让弟子坚守着自己的史前誓约，让生命在大法中闪亮。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3年新加坡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纯净自己，把众生带进干净世界。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9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19年了。今天再次与同修们分享我的一些修炼经历和心得体会。一、有幸得法，开启人生新篇章。我于2004年得法，当时一位2年多未见的前同事来到我家，向我介绍法轮功。最初，我对此抱着怀疑态度，因为受到本地媒体转载中共宣传天安门自焚伟案的蒙骗。同事纠正了我的错误看法，给我看了联合国组织对自焚疑点的分析。过后，他又播放了师父传法班的录像，师父所论述的天幕的结构以及史前文明的情况令我震撼和着迷，这可是我前所未闻的啊。从小到大，我的眼界很狭窄，一直专注学业，毕业后进入 IT 领域。那一天，同事离开后，我继续观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几天内我看完了英语的讲法录像，又接着聆听师父的中文讲法。观看师父讲法后，夜晚当我准备入睡时，我感到身体周围有暖流包裹似的，后来我感到前额部位有往里钻的感觉，我知道这是另外空间开天幕的反应。再往后有一个阶段，我也感到了能量流在体内通过，像是周天循环，我能感到头顶有一个很重的弓柱，这些能量转化的阶段性表现和转法轮里描述的完全一样。 亲身体验到的能量感增强了我的信心，鼓励我坚定修炼下去。修炼大法后，困扰我一年多的失眠症状一夜之间就消失了，我的人生目标和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毫无疑问，修炼已经是我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在婚姻问题上，我曾因为算命的说法而担心和女友的交往，修炼后我不再疑虑，一年后就和女友结婚，组织了家庭，而且她也得法了。二，反思差距，找回修炼如初。开始修炼的最初几年，我能够严格要求自己，一旦发现负面思维就坚决排除，每次出门去挨家挨户讲真相、劝三退、救众生之前，我都发正念，清除自身和外在的干扰因素，并且认真学法，确保自己明白其中的含义。为了制作一份真相资料，我花费了9个月的时间，白天夜晚加上周末，一稿一稿的反复修改，付出了很多精力，我几乎想要放弃。在修改最后几页时，我非常疲劳，觉得这件事消耗了太多时间。这时我又收到了批评意见，还需要重新设计。这一打击触动了自己魔性的一面。我想，为什么同修一直让我修改修改，却不为我考虑？我不由得产生了怨恨心，甚至想以后再也不参与佛学会的事。由于心情波动，我打坐时也静不下来，负面想法不断往外冒。我知道这不是我，而是我的业力。于是我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第四讲里业力的转化中所开示的，那位提意见的同修不正是帮我提高吗？如果他没有批评我，我就不会知道自己有这些负面的念头，我应该感谢他，而不是怨恨他。当我想到师父的这段讲法时，忽然我的头脑静了下来，负面想法也没有了。过后我和那位同修见面时，我分享了这些体会，我很高兴同修帮我提高。最终9个月后，我完成了真相资料。接下来夜晚入睡前，我多次感到师父为我灌顶，我明白因为我的心性升华了，师父在另外空间帮我清理身体。有一次我身穿弘法的 T 恤衫在鱼尾师附近练功，那里是中国游客的必经之地，忽然来了10多个警察，我和他们讲道理。我说，第一，这里是公园，也有其他人练习别的功法；第二，我没有妨碍任何人；第三，法轮功在新加坡是合法的注册团体，我做错了什么？触犯到法律了吗？他们答不上来，只是说有人投诉。我拿出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跟他们讲真相，同时也向一位路过的人分发资料。一位警员让我继续练功，他开始对着我录像，我便高兴地演示功法动作。当天晚上入睡前，我感到了一种升华的感觉，我知道那是因为白天我能够以正念对待考验。随着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我在修炼上渐渐懈怠了，满足于安逸的生活。我给自己找借口，不再出门劝三退，也不去挨家挨户讲真相了。我只是在家里专心地为英文大纪元做排版工作。其实我的自由时间更多了，所以此时遇到心性考验时，我表现得不好，尤其是在工作单位。对比修炼最开始的几年里，我那时处事温和，无论同事对我怎样，我都能守住心性。我的主管曾经称赞我好像一尊佛，总是平静从容。然而随着我在公司的资历越来越深，我开始变了，似乎控制不住自己，隐藏的优越感开始作怪。当资历浅的同事对我用命令的语气说话时，我就不愿意听。有好几次我甚至提高声音，想证明我说话才算数。事后我很惭愧，因为同事们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他们肯定以为我会表现得温和、平静、谦虚。当我向内找时，我意识到我有争斗心，所以才会和同事争辩，才会大声说话。 我的争斗心其实也反映出对同事的嫉妒心。我自以为比他们年长，懂得更多，我为什么要听他们的？还有一次，一位同事没有考虑到我已经超负荷工作，又要求我尽快完成另一个任务，我没有守住心性，和他吵了起来。由于几次在公司的心性关过得不好，我甚至晚上做噩梦。有好几年，我都陷入这种状态。最糟糕的阶段是疫情大流行时，我们只能在家远程工作，因为没有和同事面对面接触，我生气时就会提高声音，暴露出魔性的一面。我清楚地知道，嫉妒心不去是很危险的，因为旧势力就潜伏在那儿，伺机在生死考验中把我拉下去。师父在讲法中多次提到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师尊在各地讲法13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你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可是有些人把自己是修炼都放淡了，把常人事情看重了，对你们来讲，那是不是偏离了大法弟子修炼的路啊？因此，我必须回到以救度众生为首要考量的轨道上来，我也要多学法，而且要固定的、更多的学习师父的新经文。如果我能够保持刚刚得法时的救度众生的强烈念头，我就不会执着于个人，于是我会时时提醒自己，要以救度众生为首要考量，这时我就会看淡个人执着，心境观也能轻松过去。三，修去执着，推广干净世界。去年年中，干净世界网络平台正式推出。去年十月，干净世界开辟了神韵作品专栏。神韵是师父直接带领和主导的救人项目。神韵作品包括了多年神韵晚会的精彩节目。我意识到推广干净世界的意义非常重大，于是我很快地安排会议，尽可能快速地与同修沟通。在这期间，我体会到了最初得法时努力救人的紧迫感。在睡梦中，我能够感到自己在升华，而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样的感觉了。在参与推广干净世界的过程中，我也遇到了心性观，下面就举两个例子。有一次，有同修对我说，信息里所附的展位设计不清楚，我觉得他们错怪了我，因为由于不可预见的情况，最初的设计方案被修改了。当我向内找的时候，我发现所有这些批评和建议都是让我再次提升的机会。我心里想，救度众生是最主要的，所以我放下了对自我的执着，没有生气，而是继续专注于如何更好地推广干净世界。我还有另一个执着，就是怕心。当着很多人说话时，我会担心说错了，别的同修会怎么看我，同时我也担心他们会认为我有显示心，所以我选择回避，我就请别的同修来代替我发言。可是为了推广干净世界，我必须独自一人组织大组交流。不过因为我专注在通过交流鼓励更多同修参与推广，所以我并没有考虑自己。因此有一次，当我一个人主持了一个小时的交流会后，我不再有这方面的怕心了。四，把亲朋好友带进干净世界。师父在红银六及其他经文里多次开示，那些守住传统的人才会得救。以前我挨家挨户派发法轮功传单，讲真相，劝三退，现在我向周围的人介绍干净世界，利用这种形式救度众生。我非常感激师父给我这个建立威德的机会，让我运用干净世界网络平台救度新加坡的众生。以上是我的修炼体会，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指正。感谢师父，谢谢大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回想起你拴发的日日夜夜，泪水啊洒满胸前，有谁能知道你的心酸？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想起